《红楼梦》第54讲。邢夫人见凤姐这么说，便又喜欢起来，就告诉她：我的主意呢，是先不和老太太要。老太太要说不给，这件事可就死了。我心里想的呀，先悄悄的跟鸳鸯说。鸳鸯虽然害臊，我细心的告诉了她，她自然不言语，就妥了。到那个时候呢，再跟老太太说。老太太虽然不依，搁不住鸳鸯愿意。常言说，人去不重留，自然这事就办妥了。凤姐听了笑着说，到底是太太有智谋，别说是鸳鸯，凭他是谁，哪一个不想拔高往上，不想出头的，这半个主子不做，倒愿意做个丫头，将来配个小子就完了。邢夫人笑着说，正是这个话呢，别说鸳鸯，就是那些指使的大丫头，谁不愿意这么办呢？你先过去，千万别露一点风声，我吃了晚饭就过来。凤姐心中暗想，这个鸳鸯可是个极有心胸气性的丫头，虽然如此说，保不许她就愿意呀。如果我先过去了，太太后过去，若是鸳鸯依了，便没话说，若是鸳鸯不依从，太太是个多疑的人，只怕就会疑我走了风声，使他拿腔作势的。那个时候太太又见了应了我的话，凶恼变成怒，就拿我出气呀。到那个时候可就没意思了。不如我跟着太太一起过去，鸳鸯答应也罢，不答应也罢，就不会怀疑到我身上了。想到这儿就笑着说，方才临来，舅母那边送了两笼子鹌鹑，我让他们炸了，原来是要赶在太太晚饭上送过去的。我才进大门的时候，见小子们抬车，说太太的车拔了缝，拿去收拾去了。不如这会子坐了我的车一起过去倒好。邢夫人听了，便命人来换衣服，凤姐儿忙着服侍了一回，娘两个坐车过来。凤姐又说，太太过到老太太那边去，我要是跟了去呢，老太太若问起我过去做什么去了，倒不好，不如太太先去，我脱了衣服再来。邢夫人听了有理，便自己上贾母那儿去，跟贾母说了一回闲话，便出来假托往王夫人房里去，从后门出去打鸳鸯的卧房前过，看见鸳鸯正坐在那儿做针线。见了邢夫人，鸳鸯忙站起来，邢夫人笑着跟鸳鸯说，做什么呢，我瞧瞧，你扎的花越来越好了。一边说着，一边接过他手内的针线瞧了瞧，口里只管赞好，放下了针线又浑身打量。只见鸳鸯穿着一件半新的藕荷色的绫袄，青缎的掐牙的背心，下边是水绿的裙子，风腰削背，鸭蛋脸，乌黑的头发，油亮油亮的，高高的鼻子，两边腮上微微有几点雀斑。鸳鸯看邢夫人这么看自己，倒不好意思了，而且觉得很诧异，就笑着问，太太，这会子不早不晚的过来做什么？邢夫人使了个眼色，跟着的人就退出去了。邢夫人坐下了，拉着鸳鸯的手笑着说，我呀特地给你道喜来了。鸳鸯听了，心中已猜着三分，不觉红了脸，低了头，不发一言。就听邢夫人说，你知道你老爷跟前竟没有个可靠的人，心里的再想买一个， 可又怕那些人牙子家出来的不干不净，也不知道毛病，买了家来三日两日又要弄鬼吊猴的。满府里头要挑一个家生女收了，又没个好的，不是模样不好，就是性子不好，有了这个好处没了那个好处。哎呀，就这样啊，冷眼挑了半年。这些女孩子里头就是你是个尖儿，模样好，行事做人又温柔可靠，一概全都是齐全的。意思呢是要和老太太跑了，你去收在屋里，你呢比不得外头新买的，你这一进去进门就开了脸，就封你姨娘，又体面又尊贵，你又是个要强的人。俗话说得好，金子终得金子换，谁知道竟被老爷看中了你，如今这一来，你可随了素日志大心高的愿了。也堵一堵那些嫌你人的嘴，走，跟我去回老太太去。说着拉着鸳鸯的手就要走，鸳鸯红了脸，躲手不行。邢夫人知道她害臊，就又说，这有什么臊处，你又不用说话，只是跟着我就是了。鸳鸯只低了头不动身，邢夫人见他这样又说，难道你不愿意不成？若果然不愿意，那可真是个傻丫头了，放着主子奶奶不做，倒愿做丫头，三年二年不过配上个小子，还是奴才。你跟了我们去，你知道我的性子又好，又不是那不容人的人，老爷待你们又好，过个一年半载的，生个一男半女的，你就和我并肩了。家里人你要使唤谁，谁敢不动？现成的主子不做去，错个这个机会，后悔可就迟了。鸳鸯只管低着头，仍然不说话。邢夫人又说，你这么个爽快人，怎么又这样黏起来？有什么不称心之处，只管跟我说，我管你随心如意也就是了。鸳鸯仍然不说话。邢夫人又笑着说，想必你有老子娘，你自己不肯说话，怕臊，你等他们问你，这也是个理儿，让我问他们去，叫他们来问你，有话呀你只管告诉他们。说完了就到凤姐房中来。凤姐早换好了衣服，因房里无人，就将这件事告诉了平儿。平儿听了也摇了摇头，笑着说，据我看此事未必妥，平时我们背着人说起话来，听鸳鸯的主意未必是肯的，哎，咱们瞧瞧吧。凤姐说，太太呀一会儿一定上屋里商议，鸳鸯依了还可以，要是不依，太太白讨了个臊，当着你们岂不是脸上不好看？你呀去说给他们砸鹌鹑去，再有什么配几样预备吃饭，就机会到别处逛过去，估量的到了时候再回来。平儿听说照样传给婆子们，就逍遥自在的奔园子里去了。鸳鸯呢一看邢夫人去了，知道必上凤姐房中商议去了，必定有人来问他，不如就躲开，因此就找了琥珀，跟琥珀说，老太太要问我，只说我病了没吃早饭，到园子里逛逛就来。琥珀就答应了。鸳鸯也进了园子，在园子里各处游玩，没想到遇见了平儿。平儿一看四外无人，就笑着跟鸳鸯开玩笑，哎呦，新姨娘来了。鸳鸯听了红了脸说，怪到你们串通一气来算计我，你等着，我和你主子闹去。平儿听了自悔失言，就拉着鸳鸯坐在了枫树底下，索性就把刚才 凤姐儿说的话如实的告诉了鸳鸯。鸳鸯听着红了脸，冷笑了一声，跟平儿说：这是咱们好，比如袭人、琥珀、素云、紫鹃、彩霞、玉串、麝月、翠墨，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缕，死了的可人和金串，去了的倩雪，连上你和我，这十来个人，从小咱们什么话不说，什么事儿不做，这如今因为都大了，各自干各自的去了，可是我心里仍然照旧，有话有事并不瞒你们，这话我且放在你心里，你别和二奶奶说，别说大老爷要我做小老婆，就是太太这会子死了，他三媒六聘娶我去做大老婆，我也不能去。平儿刚要笑，就听见山石背后有一个人哈哈的笑着说：好个没脸的丫头，亏你不怕牙碜。二人听了不免吃了一惊，忙起身到山石后边找，找了找不是别人，却是袭人笑着走出来了。袭人就问：什么事情告诉我。说着三个人就坐在石头上，平儿又把刚才的话说给了袭人听。袭人说：真知的这话论理我们不该说，这个大老爷太好色，丫头们里外有个平头正脸的他就不放手了。平儿说：鸳鸯，你既不愿意，我教你个法子，不用费事儿就完了。鸳鸯问：什么法子？你说给我听听。平儿笑着说：你呀，就和老太太说，说你呀已经给了连二爷了，大老爷就不好要了。鸳鸯气的啐了一口：什么东西，你还说呢，前儿你主子不是这么混说的，谁知硬到今儿了。袭人笑着说：你们两个都不愿意，那呀就和老太太说，叫老太太说呀，把你鸳鸯已然许给宝玉了，大老爷也就死了心了。鸳鸯又是气又是臊又是急，就骂：你们两个蹄子不得好死的，人家有危难的事儿，拿着你们当正经人，告诉你们，你们应该与我排解排解。好啊，倒拿我取笑，你们自以为都有了结果了，将来都是做姨娘的，据我看呀，天下的事都未必能够随心如愿，你们呢且收着点儿，别太乐过了头。两个人见鸳鸯急了，就急忙陪笑央求他：好姐姐别多心，咱们从小都是亲姐妹一样，不过无人处偶然开个玩笑，你的主意告诉我们知道，也让我们放心呢。鸳鸯说：什么主意，我只不去就完了。平儿却摇了摇头说：你不去能行吗？大老爷的性子你是知道的，虽然你是老太太房里的人，此刻不把你怎么样，将来难道你跟老太太一辈子不成？到底鸳鸯如何对待这个局面，下回再说。